嗱，一般嚟讲咧，人咧面对冲突咧会有啲咩反应嘅咧？俾大家谂一谂下先。咦，喐唔到嘅？啊，喐到。有咩反应啊？一般？嗱，我谂到大概几个啦，其实好多个噶。呢度俾大家啲相睇一睇啦。睇唔睇到啊？呢个？我唔想听，我唔想听啊！嗰只猪仔吓，拎咗把刀出嚟就即系系啦。第二就是系啦，咁样啦，或者是貌合神离啦，或者有攻击啦，或者有逃避啦，咁样，或者有妥协啦，咁样。咁咧，我记得咧有一次咧喺近嚟啦，我翻屋企咧，竟然咧好似要做探员咁样，系啦。咁咧发现咧翻屋企开咗门之后咧，见到地下咧有啲水迹，跟住咧，跟住我屋企有两只猫，一只狗。第一个反应我就谂，唉，边只猫又呕咧？今次弊啦，咁样。咁但系咧，因為嗰啲液體係透明嘅嚇，即係我以為係細細笪，但誰不知原來唔係喎。跟住再睇下喺個台上咧，亦都有兩滴嘅水跡。因為平時咧，我啲貓係從來都未試過喺張台度嘔嘅。咁因此我知道咧，就一定唔係只貓嚟嘅。跟住再睇下究竟啊，喺啲水喺邊度嚟嘅咧？咁發現到原來係喺個雪櫃底有啲水。跟住我諗，咦，個雪櫃都新嘅喎，咁快就會流咗啲水出嚟嘅咧，咁樣。跟住又再行入去啦，行入去諗住即係清理嘅時候啦，跟住又發現咦唔係喎，我聽到一啲聲喎，聽到嘅就係個抽濕機咧仲喺度喐，喺度運作緊。啊，起初都即係冇乜理啦，就行去諗住去處理就算啦咁樣。咁但係再發現原來係個抽濕機咧出水，原來係抽濕機出水，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咁跟住咧我就跟住原來發現咧係真相大白。地上有水跡咧，都唔一定係貓唔舒服啦，亦都唔係一定係雪櫃漏水，竟然係個抽濕機嘅作為。啊，佢只係將空氣中嘅水分咧轉化擺咗喺地上啫。而家嚇，跟住當然我即刻望一望我老婆，我話今日你最遲出門口喎，跟住心裏邊諗，好彩冇出聲啫，係真係，係咪你冇按個時間掣咧？啊，加上佢又壞咗，跟住就不斷喺度抽到所有空氣中嘅水分都跌咗落地下啦，咁樣。咁跟住咧，但係好彩啦，咁我冇咁樣做，咁亦都唔係一個追究責任嘅時候，嚇咁一齊。總之我有處理攤水，我叫你企喺度得噶啦，你唔使喐，你企喺度嚇。咁但係我又諗啦，即係俾大家估下啦。如果咧我一開頭嘅時候咧係先係講責任，而後先講行動嘅時候，你估有咩後果？大家都明白啦嚇嚇，即係肯定冇人處理啦嚇，仲要夜晚有排都未瞓得覺啦，因為要清垃圾咁樣。咁好彩唔需要咁樣。咁咧都俾我發現到咧，原來咧衝突咧，我哋日常咧都係好常遇到嘅事情嚟嘅。嚇，咁我都嘗試諗下啦，一般人會為到啲咩事嚟到衝突咧？咁樣嚇，即係可能有啲係為咗堅持自己認為啱嘅意見啦，嚇，堅持己見就產生衝突。嚇，又或者咧係為到對方嘅態度欠佳啦，嚟到係產生衝突。嚇，呢啲都常噶啦，可能喺茶餐廳都經常會見到。嚇，有時都為到升職加薪嚟到勞氣啦。或者是見到一些社會不公平的現象來到去抗辯，有時候也為了愛情，甚至是最簡單是為了一口氣而已，不舒服吞不下。今晚很想就是從約拿的事蹟裡面來到學習，看一看如何去面對衝突，面對和自己不一樣的對，面對自己的不一樣，除了知道是為了什麼之外，都看一看對象是哪一位。咁今晚我哋睇咧約拿咧個對手係咩一個啊？有讀過約拿書嘅大概都知啦。佢嘅對手係神。面對約拿面對神咧，頭先講啦，如果面對衝突嘅反應，要講道理，佢夠唔夠神講？肯定唔夠啦。如果要妥協嘅時候，佢又唔服氣喎。講攻擊嘅話，你玩曬啦咁樣。咁唯一嘅可能性就係逃避啦，係明智之選。在这个时刻我们都会看到，就是约拿是选择了走佬，是一个人之常情。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看看，究竟约拿是为了什么事来到跟神的吩咐来产生冲突的呢？我们一起来去看一看经文，首先看是一至到第三节，找到我们一起读。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起来到利利美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因为他们的恶已达到我面前。 約拿卻起身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華。他下到約帕，遇見一條船要往他斯去，約拿付了船費就上船，與船上的人同往他斯，為要躲避耶和華。好了，這個的小標題我給了就是大惡之城逃避現場，是誰呢？約拿不理神的使命。如果我們要明白為何約拿這麼不開心，甚至這麼不高興，憎恨尼尼微城的人呢，我們首先要回帶去看一看，究竟約拿身處的時代是一個什麼的時代。他是神的先知，我們在經文裡面都看一看，先有一個的輔助經文在 PowerPoint 在投影片那裡看一看。那呢我就大家看不看到這個字夠不夠大？夠，是的，夠就一起讀出來，這樣就讀是23到27節，一二起。亞瑪謝十五年，以色列王約阿斯的兒子耶羅波安在撒瑪利亞登基，他作王共4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转离尼拔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于最终的一切罪。他收复以色列的边境，从哈马口直到拉马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话，就是藉着他的仆人加特希弗人阿米泰的儿子约拿先知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十分艰苦，无论是自由的或为奴的都没有了，也没有人帮助拯救。耶和华没有命定要将以色列的名号涂抹，所以藉着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的手拯救他们。在这里记载给我们看到，你刚才读的时候会觉得有没有读错了呢？有两个约阿斯，同时间他都是在犹太王和以色列王，是没有读错的。我们这里看的是耶罗波安。当北国耶罗波安在位期间，也就是主前787年到746年的这个时间，在当时来讲以色列国是很强盛的，但是他们却是离开了神。刚才看到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圣经很清楚地说，神是因为他看到以色列人困苦，遇到困境，没有人来帮助以色列人，神不想将以色列的名号从天下除灭的时候，他竟然藉这个耶罗波安的手来拯救他们。但是这个耶罗波安是不是一个好皇帝？刚才看到是不是一个好皇帝？可能太快了，红色这个字是不是一个好皇帝？不是。哇，是的，有没有听错呢？大家没有听错，神藉着这个不好的皇帝来拯救以色列人，是没有听错。正因为是这样，这个耶罗波安是有恃无恐了。既然是敬畏神和不敬畏神都没有分别的时候，反正吃好住好，正所谓马照跑马照跳，有什么不好呢？这样你想想，约拿是什么身份？记不记得？先知。他就活在这样的时代，如果那个王是作恶的，反而但他的版图有得扩充的时候，那约拿怎样能够进言去提醒他去悔改呢？因为条路已经这么顺坦，这么平坦的时间。但是给我们看到在约拿的经历里面，他就认识到究竟他所侍奉的耶和华是一位怎样的神，正正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的神。我们看到就是行恶的得饱足，这个不是常理，是神的怜悯。既然是这样，约拿就要劝以色列人，以色列王悔改，个难度很高的。其实是你叫他悔改，他当然不会，人性的软弱都告诉他知道，不会听的。其实我这样估计，这个我的估计，也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相信所以神都叫约拿不要在这里做先知住，你去尼尼微城，我有一些话透过你跟他们说，这样这里的人他都不听你的了， 不好景的時候你去提那個王你都未必到他面前又鋸了你。好景的時候既然都好景了你提我，我做什麼悔改，我有什麼悔改呢？這樣於是呢，約拿呢，咁神就叫佢去尼尼微城，但系头先读嘅三节经文里边，约拿有冇听耶和华嘅吩咐呢？可惜系冇嘅。佢唔单止冇，佢仲好积极嘅离开神要佢去嘅地方。尼尼微喺东边，他斯系西面。神叫佢去东，佢就偏去西。呢、这个大恶之城，约拿嘅选择就系离开现场，唔理神嘅使命。究竟呢个大恶之城？有乜嘢咁恐怖呢？尼尼微嘅城嘅人咧，出咗名咧系恶事做尽嘅。啊，听到呢个名咧，有啲闻风丧胆嘅感觉。大家认唔认得呢一个咧？佢个招咩嚟嘅咧？啊，黑风双杀系啦，梅超风同埋陈元风咁样吓。呢一个就系啦，九阴白骨爪。大家见到嘅时候，见到啲骷髅头嘅时候，都已经闻风丧胆。其实同样地咧，原来咧喺尼尼微城嚟讲都系一样。点解咁讲咧？因为相传咧，尼尼微人咧去捉住咗啲俘虏之后咧，就会逼佢哋讲出一啲军事情报。你哋会做啲乜嘢？咁样点样嘅咧？就将佢哋咧埋喺沙土里边，系啦，将个人嚟一个呢个揾啲得意啲嘅，将个人埋喺沙土里面，跟住咧烈日当空晒佢啦，甚至咧用啲荆棘去刉穿佢条脷，让佢慢慢流血致死。所以你看回近代的那些間諜片，你都明白到難怪呢，當那些007或者什麼被人捉到的時候，他寧願服山埃呢，都不寧願被折磨致死。那約拿就正正是神說要呼召你去跟這班人去講宣講信息。那你是約拿，你去不去做啊？誰會去的？請問趙海我當然去啦，這麼正神叫我去。誰不是很想去的請舉手。全部不舉手的，那麼多都OK， 我看到大家有些蠢蠢欲動的，看到的了已經了，別無他法了。因此呢，約拿呢就唯有走為上著。在這裡呢，我們都看一看約拿呢，他要逃避神的決心呢是很大的。這樣約拿呢，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他斯呢是一個什麼的地方呢？大家知不知道呢？放心，我都不知道以前，现在我就知道了。这样看一看，他斯就是，在大家看到投影片，以色列地就是那里，撒玛利亚首都耶路撒冷，这样有两个，跟着尼尼微就在，大家见不见到那些字？见到，神就在以色列地去呼召约拿，约拿听到之后，他去哪里？去他斯，他斯在哪里？在西班牙。嗱，呢度睇咧，大概有4000公里啦，咁样。啊，要佢去尼尼微咧，都有成1000公里。啊，如果喺香港跑跑呢个麦理浩径1至10段，有几多公里啊？100公里。哇，佢要行1000公里，即系行几多日先至到咧？如果神叫佢去尼尼微城，后边睇落我哋知道佢有去到嘅。但系你睇到呢度，原来嗰个地方系喺呢度。不要忘記的就是，約拿去逃避神的決心很大，神叫他去東，他就偏偏要去西。有人這樣記錄過，他去選去他斯，他是選的，其實他問了去選，現在要去他斯，不遠那隻呢他都不去的，想著一走就沒有回頭的了。那你又估一下了，船費要多少錢呢？大概是玩一年的，這一條行程是當其時整年才去到，不是那麼快的。其實好勁啊！已經俾嚇你諗，我都唔知幾多錢啊！大家有冇去過咩遊輪旅行嗰啲啊？係啦，你幾多錢啊？幾日可能係我都唔知幾多錢啊！我未去過啊，因為嚇即係好難揾啊！今次上次揾啲酒嘅錢容易揾，今次唔係好揾到呢、這個。我估計都幾千蚊嗱，你去一年至少都10000蚊啦，我估計嚇，至少都10000蚊。嗱，仲要好犀利，約拿嘅決心大到係乜嘢咧？佢唔單止俾自己嗰份。他還要給埋其他一啲乘客未滿，他都給埋佢哋嗰份。啊，點解咁講咧？你留意翻你嗰個經文，不過中文就冇譯到出嚟。喺原文裏邊咧有譯咗出嚟，就係話咧佢付咗嗰啲船費係有一個代名詞冇譯咗出嚟嘅，係嗰啲嘅船費啊。嚇，有一啲猶太拉比就譯為咧，約拿咧就付了那些船費， 意思就是約拿是給了那些其餘未滿完的乘客的船費，就好像今天如果你很心急，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到這樣的生活趣事，就是呢很心急有人，但是他不搭的士，走去搭亡命小巴，但是他自己是排第十二個人。如果你想的士、你想司機立刻開車，可以怎麼做？磅水咯，俾埋嗰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嗰個費用，咁咪即刻開車咯，係咪啊？係咪啊？嗱，大家明白啦，約拿就係咁樣啦。佢而家要去快啲開船，嗱，已經咁遠一年啦，已經嗰條路程要係行一年，唔單止俾自己，仲要俾埋其他嘅乘客。最大最快捷嘅方法就係即刻俾錢。嗱，約拿咧係好大決心要離開現場，佢唔想再留喺猶太地啦，已經。每逢離場都是人生一個轉捩點來的，我們人生裡面遇到很多的轉捩點，你現在可能都經歷著某一些轉捩點，或者已經走過了，譬如說拍拖、結婚、生仔、考慮移民、出國讀書，還是全個家庭來到去做長孫等等這些決定。一般來說，我們都會起碼都一定有兩個方面考慮，第一呢就是考慮一下自己的需要，第二就是考慮整個大局，不是只是你說去就去的嘛，你另一半去不去呢？其他人怎麼看呢？弟兄姊妹怎麼看呢？教會怎麼看呢？或者甚至你的老闆是怎樣看的呢？這樣。但是呢，約拿呢偏偏就是沒有顧及大局，他只是看自己需要，就做了一個很義氣的決定，就只是要逃避神。明明他是神的先知，但是在這裡他公然的抗命離場。有些解經家也講到咧，點解佢要離開猶大地呢？因為咧，神喺呢個應許之地嚟到呼召約拿去到作佢嘅工。啊，佢以為咧離開咗呢個應許之地咧，神就唔同我講嘢噶啦，離開咗嘛，啊唔會同我講嘢。但係咧，神係咪咁樣咧？神就唔會嘅。啊，佢以為神奈佢唔何，但係唔會。啊，所以咧佢就唯一。就是走到這件事，但希望讓你看到就是他的決心是很大，但另一方面神的決心也是很大的。看了這條船，不記得看約拿那條船，約拿那條船是這個，比例差不多了，我都估計回他那些記載就是說大概是20米長的條船，大過這個舞台這麼巧，20米長7米的闊，這樣是你當是差不多那麼大，甚至當是差不多那麼大，就是坐這艘船，坐這艘船可以坐足一年，如果是。那我們呢再看一看第二段，第二個經文由四節到第十節。讀回你那個程序表的內頁，我們找到一起讀。耶和華在海上刮起大風，風就狂風大作，船幾乎破裂，水手都惧怕，各人哀求自己的神明，他们把船上的货物抛进海里，为要减轻载重。约拿却下到舱底巢多沉睡，船长到他那里对他说，你怎么还在沉睡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明，或者神明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我们来抽签，看看这灾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就抽签，抽出约拿来。他们对约拿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呢？你做什么行业的呢？你从哪里呢？你是哪一国的人呢？属哪一族呢？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天上的上帝，他创造了沧海和陆地，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原来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这个第二个小标题就是大浪之船，约拿咧，佢就自我封闭，漠视生命，离开神就有这个嘅经过。 但另一方面，我哋睇睇咯，头先讲佢对手系神，神要唤醒约拿嘅决心咧，系一样咁大。神用咗五个嘅办法，五种嘅声音啦，或者叫做嚟到唤醒约拿。第一个咧系藉大风大浪嘅声音，耶和华喺海上刮起大风。你想象一下，唔系而家嘅一号风球，而家系一号风球啊，系咪？就我谂好细鸡啫吓。但是你很犀利，是神刮起的风。第二呢，就是神藉着水手和乘客哀求的声音，水手都惧怕，各人哀求自己的神明。第三，就是藉着他们搬动那些货物的声音，重重重扔落海的时候，他们把船上的货物抛进海里，为要减轻载重。第四，是藉着船长的呼唤。虽然约拿是 VIP 啫，俾咗几个人嘅钱，喺一个地方好瞓，但船长都要起身落去嗌醒佢，同佢讲嘢。但系约拿系冇应机嘅。第五就系藉着抽签抽中约拿同埋群众压力嚟到迫使约拿起身。于是他们就抽签抽出约拿来，他们对约拿说话。你睇翻经文嗰度，但系话呢五个嘅办法究竟成唔成功呢？成不成功啊？你就这样看到是不成功的。约拿仍然是不肯去面对神，为什么呢？因为约拿他已经跌了落一个窿那里，拒绝与外界接触。刚才他提到的是身体离场，现在他心灵也都要离场，对生死已经无动于衷，漠不关心。在这个大浪之船里面，约拿是封闭了自己，漠视生命，不单止身体离场离开耶路撒冷，他现在整个心都死了一样。如果从今天的心理学上来说的话，约拿呢就跌了落一个深渊里面。我们看一看，估计一下约拿他现在面对着是怎样的光景，而神就要将他挽救出来，难度在哪里呢？可以说拿约拿来去看一看，从这幅表去对拼一拼的话，约拿的需要需求是并未满足的。在那幅图的下面绿色字隔离，需求未满足，因为他的意见呢就被神所忽略。他有付出，有服侍神，有作神的工，但是神要他去东，他又不去东，然后他又讲出他的理由，在后面有讲的约拿书，但他不肯，即是神不肯听，那他就没办法就走了。这样那如果我们只是集中看这幅图的内在感受的话，继续读下去你就发现约拿是有齐晒这四种的情绪反应。第一是愤怒，第二是不公平，第三是很难过，第四是不甘心。正因为有这样的情绪反应，约拿他就跌落了一个心灵的黑洞里面。究竟神怎样能够将约拿领出来呢？第一，神刮起个大风，约拿他听不听呢？不听。但是很讽刺地，那一条船呢也都心知不妙。在原文里面是一个拟人的修辞手法来到这样说，船几乎破裂。直译的意思就是说，条船呢他心里都筹算我即将要被抹开，他都在计算我就嚟玩完啦咁样。你谂下嗰条船，虽然唔系好大只，20米乘7米，但系佢都话晒都喺地中海行走江湖咁多年，有咩风浪佢未见过呢？但佢竟然今次话大事不妙了，今次嘅风系非同小可，今次真系凶多吉少。但系约拿系点啊？继续沉睡不起。好啦，第二神就同佢。就繼續用一些聲音來呼喚他。第二就是藉著水手和各人哀求的聲音。在這裡請大家去想一想，運用你的想像力，當有人以為自己快將冇命的時候，如果你是做醫護界的，你都聽過不少，他的聲音會是怎樣的呢？或者做救生員的去救火都會聽不少，他的聲音會怎樣？是不是陰聲細氣地說救命啊！救命啊！哦，救命啊！是不是这样呢？肯定不是啦，是很凄厉，是很响亮，怕死人听不到， 不單止是聲音洪亮，而且是有很強烈的情感的，那個聲音是、這個是要所以運用大家的想像力、但是你想想約拿在那個船上，這麼多人喊了救命，水手、船長、乘客，但是約拿的反應是怎樣？你聽到是不舒服的，如果真的聽到這些聲音，這麼淒厲的叫聲、我只是找一些動物好笑一點，如果不是找一個人就、辛苦一點聽得，你想一想，是很淒厲，是很難以忘記的聲音。但是神，但是約拿呢竟然都是沉睡不起，好像連惻隱之心呢都沒有了樣。但是神有沒有放棄他呢？ 未有放棄，神繼續呢藉著他們搬動那些貨物的雜聲來到去喚醒他了、喚醒他、他有沒有起身呢？也都沒有起身的，繼續在那裡睡。你想想很吵的嘛，他們又大風大浪，當耶穌和門徒行、去搭船都有啦，去加利利的時間、他們都遇到風浪，他們都叫醒夫子，夫子夫子，我們沒命了，你不理我們了，這樣哇，耶穌都立刻醒一醒了都要。但是這個約拿沒有醒到，繼續睡睡睡睡到很冷。那我記得呢在以前呢、十幾二十年前跟弟兄姊妹 去露營，咁咧嗰啲瞓覺嘅地方咧好惡劣噶嘛，咁樣嚇，瞓醒先知啊，隔離有灘水有笪泥咁樣嚇，其實係喐唔到嘅咁樣。咁咧我同另一個弟兄咧就超易瞓覺嘅嚇，亦都超懶瞓嘅咁樣嚇。咁咧嗰一朝咧另一日就五六點到嘅時候啦，咁咧有其他人嚇，唔係我哋嘅人嚇，其他人都好多人嗰度 wild camp。咁咧有啲人出咗事啦，咁跟住就 call 直升機嚟到做支援同埋急救。咁咧好感恩地我被吵醒咗，因為你都知道直升機有幾大聲噶啦，係咪？但係咧瞓喺我隔離嗰個弟兄咧，佢仲未醒，全部人都醒曬噶啦，我已經係包尾二個起身噶啦已經嚇，但係好開心，我唔係最尾嗰個咁樣嚇。咁因此咧，咁我哋之後咧同呢個弟兄講一講笑啦，開玩笑，唉，我哋真係好羨慕你咁有瞓覺嘅恩賜啊！咁因此咧，我只好大膽嘅推論咧。約拿咧，佢都有呢個瞓覺嘅恩賜，所以嘈極咧，佢都唔醒。咁點算好呢？神就用第四招啦，神藉船長嘅口嚟到喚醒約拿，但約拿係仍然都係唔醒，但始終嬲尾都係要起來啦。起來嘅時候係因為有群眾嘅壓力，係抽咗籤抽中咗你啦，冇得走雞啦。但約拿醒翻之後，醒咗嚟之後咧，船上嘅人咧都好客氣嘅嚇，問咗佢一連串嘅問題，大家數數有幾多條問題喺你嗰個程序表嗰度嚇，一樣用咗五條問題，神用五種嘅聲音嚟到喚醒約拿。當約拿醒咗嘅時候，神藉呢班船上嘅人嚇，同一條船嘅人去問佢五個嘅問題嚇。呢啲災難臨到我哋係因邊個嘅緣故咧？你係做聖行噶？你由邊度嚟噶？你是哪个国家国籍的人，属于哪一个家族的呢？如果你是约拿，你听到这五条问题，你有什么感受和想法呢？你答不答他啊？其实你会不会答他啊？喂，玩什么这样？头那三条他真的问什么？你问哪个？还用问什么？签都抽到我了，当然是我了，还用问哪个？问我什么行业？你说你都不懂的，我做神的先知的嘛，这样。你想想，他是很難回答的，其實這些東西他又避開，他不回答、但是他又很理直氣壯的，他上船的時候已經講了給人聽了，講了什麼給他們聽？他說我搭這次船的目的是做什麼？我要躲避耶和華，所以我就搭這條船。跟著他已經知道，咦，這個都是很重要的事，他要躲避神，他為什麼要躲避神呢？這樣現在這件事呢已經本身由約拿和神之間的事成为了大家的事，成为了整船人的事，由私人的事成为了全船人的事，名正言顺呢，真是同坐一条船。弟兄姊妹，又想你想一想，有没有什么事呢，或者你的、阶段转变，刚才说的转捩点，由个人的事转变成为全船人的事呢？有没有？从前不用理人的，我如果单身寡仔的时间，是不是未拍拖，使乜理人？最多你阿媽都要嘅，咁樣係咪？你爸爸都要嘅咁。但係有啲唔同啊，咁我諗到有少少嘅身份嘅轉變。 假設你本身做開組員咧，要顧嘅嘢咧多唔多嘅？其實啊，都唔係好多。如果你由個組員跟住做咗組長嘅話咧，多唔多啊？要顧嘅嘢係咯，唔識笑啦，大家已經嚇，係真係多。啊，你諗下嚇，但係咧有一樣嘢好得意、好妙嘅就係咧，就千祈唔好俾組員覺得你要偏心。啊，你本身 OK 嘅，你自己一個咧唔使理，我使乜你偏唔偏心啫？你做咗組長之後，如果組員覺得你偏心咧，咁點算啊？嚇，即係唔一定組長嘅嚇，呢度唔一定問組長，或者人哋覺得你偏心，或者你做父母咁點算啊？可以點算啊？嚇，咁唯有做翻好啲咯，係咪？嚇，一係就改變自己啦，讓自己都變得大方啲啦，唯有嚇，就唔好計算人嘅惡，求主咧加大我哋嘅氣量嚇，嚟到學習嚇以善勝惡。咁另外咧，我諗起咧啲拍拖或者係進入咗婚姻嘅弟兄姊妹啦，你已經唔再係一個人嘅事喎，成為全船人嘅事喎，係兩個家庭嘅事。好多時候咧，實會遇到衝突啦。頭先都講少少啦，同我老婆一啲嘅生活嘅點滴啊，到底或者拍緊拖嘅時間啊，究竟係咪佢咧啊？係咪即係就係佢咧咁樣嚇？神係咪要我繼續同佢一齊咧？係咪呢條路繼續走落去咧？神是不是又要我繼續維持這個婚姻的呢？如果我們單看自己呢，很容易就會做了一些後悔的決定，好像約拿那樣。聖經都告訴我們知道，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開，這個是我們的認信。婚姻是沒有後門的，但是放心，有天梯，有神的介入就能夠搞得定。因為呢，縱然呢人會離場，但是神是永不离场，祂永远同我们一起。求神都怜悯我们，是怎样在这些挣扎里面，在这些要做决定的时候，究竟考虑自己多一点，还是考虑别人多一点的时候，怎样去取舍呢？求神去怜悯我们。我相信在这里，约拿呢，即神都给他看得很清楚了，你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了，要顾埋个大局。另一方面，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身边有一些弟兄姊妹或者朋友或者家人已经跌了落一个刚才讲的心灵的窿那里呢？窿那里跌了一个窿那里有没有？你找他呢，他不认机。如果有呢，我为你感恩，因为呢这些时候不是常常有的，有的时候就好好把握珍惜。加上如果你是紧张这个关系的时候，千万不要吝啬，你想想去找下他，鼓励下他，多些祈祷，求神给时机你能够有关心到他的时机，免得他长期都在那个洞那里起不翻身，是长期的话是损害他的健康的。你都可以尝试听下他，帮助下他走出这个不被满足的循环。就好似咧有一個嘅老農夫咧，咁咧去耕田嘅，咁一隻大水牛就綁咗喺個草地上，嗰個草地咧有一個好細嘅一個木裝仔啦，咁老農夫咧就將呢只牛咧就綁喺度，要大家運用想像力，嗰個木裝咧個係同個水牛嘅比例咧係爭好遠，冇得比啊，蚊比同牛比，只要嗰只水牛喐一喐咧就甩咗佢噶啦，其實但是呢那隻牛就沒這樣做。那呢咁啱呢個農夫個孫仔呢嚟咗鄉下玩幾日探下佢啦，睇到呢隻牛喺度，咦點解咁得意嘅一個現象，佢嗰啲裝仔咁細隻，呢隻牛咁大隻，點解佢硬係俾佢綁住唔肯行出嚟嘅呢？就問下爺爺啦，喂爺爺爺爺，喂呢隻呢個木裝咁脆弱，你用佢綁得住呢隻咁大隻水牛啊，你唔驚佢掙脫嘅咩咁樣？咁啊，爺爺啊，老農夫同佢講啦，笑一笑，哈哈，唔會嘅，佢點識得掙脱啊？佢一直都係咁嘅樣，一直都係呢個咁嘅樣。咁阿孫又好唔好明白嚇，點解會咁嘅咧？咁樣，咁佢又解釋俾佢聽咯。其實咧，當呢只牛佢未咁大隻嘅時候，佢好似你咁，都係只牛仔嚟嘅啫，細細只，細細只嘅時候，我已經用緊呢個小木裝咧嚟到綁住佢噶啦。咁嗰陣時，但係咧佢力氣細啊嘛，冇辦法掙脱，玩咗成日咧都甩唔到啊！咁之後又放棄咗啦。當佢久而久之好大，而家變成你眼中睇到咁大隻水牛啦，佢已經都冇興趣再掙脱呢個木裝，咁就乖乖地綁住。 咁有一次咧，我特登去試下只牛係咪真係嘅咧，咁樣阿爺爺同佢講，就咧擺啲草咧，特登咧擺到喺嗰只牛咧行唔到，係最盡頭嘅地方咧行多兩步。咁究竟佢會唔會夾硬掙脱咧嚟到食爭兩步嘅草咧？咁原來發覺係冇嘅，佢仍然都係唔喐。跟住咧，佢就好放心，就拍一拍阿孫嘅膊頭。我其實冇綁佢，佢自己綁住自己嘅啫喎。咁呢個比喻俾我哋知道就係、是、綁住水牛嘅咧，其實係邊一個啊？係佢自己，唔係嗰個木桩，係因為佢嘅無知，佢唔識得甩。咁如果有人好似照一照鏡咁樣，當我哋去幫弟兄姊妹、幫你嘅朋友跌咗落個窿嘅時候，你落去探一探下佢，睇一睇下佢。等佢睇見個真相嘅時候，都可以俾佢慢慢嚟到去上翻翻嚟。啊，呢個唔係要用好多嘅力氣，啊，只係要時間。並且喺呢度俾佢睇到就係，啊，好唔抵啊！其實浪費咗咁多時間，為咗咁少嘅事，佢甩唔翻出嚟。咁當然啦，如果你去幫開人嘅話咧，都要量力而為啦，小心自己容易都跌咗落個窿度。啊，佢唔要你陪佢啊，你唔好跳落，唔好跌咗落去啊，唔好跌咗落去。咁啊，定時你望下得噶啦，定時你喺呢個窿大嗌，同佢講幾句。有需要嘅時候，得到佢邀請你就好啦，我落嚟陪你坐一陣。啊，唔好幫人幫到自己跌低咗。啊，要記得咧，走天路好似跑馬拉松咁樣啦，即係要跑足全程啦。啊，認定咧真實而長久嘅關係咧係點嘅咧？係細水長流，就好似你同你老公或者你同你老婆一樣。有冇可能下下都激情澎湃嘅咧？我想問一下，肯定冇啦。大部分嘅時間係點噶？大部分時間係點噶 ？feel 下先，等我。係啦，大家都好聰明，心領神會啊，唔使多講。咁咧有一位嘅創傷治療師咧 ，Dr. Levin 咧，佢有咁樣描述咩叫創傷咧？創傷咧就係、是、我哋一齊讀下一啲。你請讀一二三。心靈創傷咧係睇唔到嘅傷口，卻是一種真實嘅割裂，把自己割裂與家人、朋友，甚至同自己嘅身體失去聯繫，讓麻木代替痛苦。若拿咧都好似呢個描述所講咁樣嘅，我唔知道你認唔認同。只可惜若拿就唔喺呢度，啊，如果唔係可以介紹俾佢。啊，你睇唔睇到啊？身體離場，心靈離場，失去聯繫，將自己變成一個孤島。點樣能夠撈翻佢上嚟咧？咁樣啊，神點樣去撈翻佢上嚟咧？去到最嬲尾嘅時候，最後一段嘅時候，啊，亦都係最緊張刺激嘅時候。我哋一齊去睇一睇，我讀咧單數節，咁啊請大家咧會眾咧讀讀雙數節。一二起，海浪越嚟越洶湧，他們就問他說：我們當向你做什麼才能使海浪平靜呢？請。然而那些人竭力蛙掌，想要找船靠回陆地，却是不能，因风浪越来越大，扑向他们。他们把约拿抬起来，抛进海里，海的狂浪就平息了。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下约拿，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来到出王牌的时候，约拿是出王牌，神也都出王牌，两个都一起出王牌。但是不要忘记，在乘客、水手、船长的心目中，在这一刻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呢？是得救的事情，是命仔有关的事情。但约拿的反应是宁死不从，落海换命。啊，神既然咁逼我啦，我都唔使拣啦，咪唯有求死咯。神好似奈佢唔何咁样，但系神系奉陪到底，啊，因为神咧一早已经知道约拿行呢一步棋噶啦，其实。 他一早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十七节那里说，耶和华神安排一条大鱼吞下约拿。安排这个字在原文可以用现在的用语说，叫预约。预约什么叫预约啊？等于你看医生，你见工，你面试，你开会，你跟家人有约的时间，这个就是预约。就是所表明的，你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方，你就会见到一个特定的对象，它会出现的了。好像我们今晚回崇拜都其实一样的，团契也都是一样，有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方和有特定的对象。今天我们就是用跟神和弟兄姊妹有一个特定的约会，一起来到崇拜。同样地，神原来已经为约拿安排了好了，安排好了在特定的时间，就是那班人将约拿扔落海的时候，有条鱼就会刚刚出来的了。其实有条鱼会刚刚出来，就吞了约拿落肚。神是完全的知道约拿的脾性，同样地，他都完全掌握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脾性。有人说性格是先天的，整定的不能搞的了，又有人说性格是后天的，可以变的。弟兄姊妹，你觉得哪个对？两样都对，放心，对，两样都对。天生的我们控制不到，但后天我们可以控制得到。好像那只水牛那样，他小时候不懂了，被爷爷扇了，被爷爷骗了，其实如果他知道真相的时候，很简单就甩出来了。谁不知道呢，我们原来个个都已经长大成人，能力也都大了，是可以呢，是时候要突破盲肠的了。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呢，这个幅图呢，就是在刚刚神的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方安排了一条大鱼，就在那个位置就吞了它了。也都要游三天，在这个海的位置见到那里，大概游了三天就捞回去落个地上，跟着要来回跑这个物理号径十次样了，就跑到离尾的了。它就已经在刚刚过去这个星期，我也有机会和团友去到国内作一个探访关怀，对象是一些住在山区的家庭儿童。有一天我和另外三个弟兄姊妹一起去送他们回家，去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摆上一些送菜。这样这对小子弟呢，有个哥哥，跟他聊聊天，发现他是15岁，读着中二，虽然他年纪轻轻，但已经要兼顾起即是照顾他们的责任了，因为他父母已经不在这里了。殊不简单，他可以自给自足，自己全部都自己搞的，自己整自己吃，自己种菜自己煮米。这样有一个画面呢，给我印象深刻，跟他们吃饭，吃了很快，其实一两分钟他已经走了出去个门口。我们刚刚在个地方吃，我就望着个门口，我见到他的背影，我都不知道怎样形容。他的背影是这样撑着，就是很型的，就是撑着腰站在那里，给我的感觉就是十分之坚毅，不用口说的。给我看到这个男仔就不是一个小男孩，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仔。这个家庭呢，虽然很清贫，但在清贫里面很感恩，给我看到这一份这么犀利的坚毅。在道别的时候，在离开之前，我都去搭一搭他膊头，都跟他讲了几句说话，也都给了一个拥抱他。咁后尾呢个哥哥都出来啦，去目送我哋去离开。感谢神咧，佢都系一样啦，知道我哋每一个人嘅性格，亦都俾我哋嘅环境，无论咩家庭咩际遇，系度身订造，系一定对我哋有益处。原来神就系藉着环境嚟到去塑造我哋。神一早知道约拿反应很激烈，已经是我叫你去东你去西我知道的了，去到后来你要玩大他，大家出黄牌 OK 我知道的了，其实你跳下去我都知道的了。样所以神就为他安排了一条鱼，而约拿呢出的黄牌呢是玩命换命，神出的黄牌呢就是保命。神在这里给约拿一个教训，没得走了，他已经在这个鱼腹里面三日三夜。当他离开了神亲近神的地方，在犹太地越来越危险，在海上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最后宁死不从，去到一个更恐怖的地方，就是在一个鱼腹里面，去到鱼腹好像坐监那样， 冇得走啦。咁你睇到佢嘅灵命咧，系直插落谷底，不断喺度远离神，不断嘅向下滑，走下坡，直到落喺鱼腹里边三日三夜，冇得再走。佢对神嘅使命系背道而驰，对同一条船嘅人嘅生命系无动于衷，漠不关心。对自己的生命更是随己意来到放弃，不玩了，做基督徒都不好玩的，做神的先知又不好玩的，好玩就来，不好玩就走，以为什么都是自己去话事，有些像呢，不玩了不玩了，这个是谁最多说的，的说话是老顽童，不玩了，就是奈他不何。但是神没有放弃到他，他一心躲避耶和华，这个行动却是徒劳无功。先知虽然走佬，但是神奉陪到底，没有人可以逃避到神，神一定有恢复的可能，复活的可能。有惊无险，全船的人都一起，即是没事也是，性命都得了保存，更加带来变相的祝福。外邦人因为约拿的不顺服，反而得到认识神的机会，这个完全是神的恩典。神藉约拿的不顺服叫外邦人顺服，求告他，也都藉着约拿的不顺服叫外邦人来到献祭给他。来到总结的时候，从整个约拿书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大的张力，有很大的角力，就是神与人之间的角力。有两样的决心，一个是神的决心，另一个是人的决心。约拿的决心是什么呢？走佬，逃避神。但是神的决心一样大，甚至大过他。神的决心就是要恢复跟约拿对话的决心。神要跟人和好的决心是比人逃避他的决心是更加大。而另一方面，神的爱和怜悯是大过人一切的盲点和偏见。神有没有忘记他呼召约拿呢？没有，神继续藉他作他的工，藉着他不信服，使整船的人都信了神，全船的人都因着约拿竟然有机会认识到独一的真神。今天也都一样，福音已经传了二十一世纪，来到中国，来到香港，来到你的心里面，这个都是神的恩典。第三，神是很渴望我们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而这个正正就是神要约拿他能够从谷底能够上回来的必经阶段，安静与神独处，从你的心灵深处去求告神，重拾起初的爱，重拾从神同行那份的亲密。神要约拿他面对人生中最重要的关口，无论是问题还是转捩点，神要约拿去面对他自己灵性的幽暗面，逃避是没有好处的，让我们都勇敢来到去面对神和面对自己。最后我们一起低头，有祈祷的时间，安静的时间。各位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现在的灵命是怎样，但是神他是知道一清二楚，不知道神今天有没有直到约拿书第一章和你的心灵来到说话呢？如果有感动，有触动你心的地方，请你牢牢地找住他，记住他，让神来到带你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给十秒大家去安静想一想，有什么神今天透过圣经跟你心说话，触动你心的地方。在这里也都想透过这段经文去发出一个呼召，带给我们的挑战和提醒是什么呢？第一，我想问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再一次的面对神，同埋面对自己的幽暗面，不再逃避，决心寻求突破。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呢？有的请你举手。 好，我睇到，请放低。第二就是，我想问就是，有没有哪一位在你作出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你愿意让神介入，不是只是自己想，不是自己决定，是看重神而过于看重自己的，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呢？有的请你举手。好，我看到，请放低。我们一起祈祷。神啊，感谢你给我们看到你的宝贵的说话，即是约拿的问题都是我们的问题，应逃的我们没有去逃避，不应逃避我们就走去逃避，我们应该逃避淫恨，应该逃避拜偶像，应该逃避私欲，是不应该逃避神，不应该逃避我们家的人，一些亲密的关系，这个就是我们的困难，也是我们的矛盾。但神啊，你是完全的知道，刚才举过手的心里面，即是被你所触动所触碰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交过在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来到再一次去面对你自己，你带领我们出来死荫的幽谷，再一次想回来，再一次来到好好的过我们每一日，也都帮助我们懂得怎样去顾全大局，有体贴神的心意，去优先的考虑究竟神你是怎样看的呢，将我们自身的利益是摆在最后，求你就这样来到帮助我们，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